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今天很高兴要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金钱，怎么样善用金钱。我们想讲一讲怎么样精打细算。中国人用钱的智慧是量入为出，就是按照收入的多寡而决定支出的数目。虽然现在中国人已经不再坚持不肯先用未来钱，并认为用分期付款的方法去购买东西，用贷款的方式去读大学等等，都是正当的，而且有时还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充分考虑还款的能力，才可以先用这些未来的金钱。精打细算有时候也要求我们在购物前先预备好购物单，不要漫无目的，随便在超市或者大公司里面乱逛，一受到货品的吸引就立刻购买，否则我们就会购买到一些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有时候确实我们也会碰到一种情况，一个人买了很多很多东西，其实也在他们还没有回家以前，他们已经发觉这个东西没有多大用处。以上是对经济预算的一种微观的看法，就是说这是一种视野比较短而窄的看法，较属于主观性和直觉性的思考方式。其实精打细算还有宏观的一面，宏观就是从比较长远广阔和全面性的角度去看看该当怎么样运用我们的金钱。我这本书就是我写的这一本《成长》这一本书，第29页有一个家庭经济预算表，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表，它把我们的家庭分开两部分，一个是家庭对本身的责任，一个是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就是说从家庭本身去看，也从社会来看家庭，我们的钱要分开两部分，家庭对本身，家庭对社会。家庭对本身呢，也有一种三方面，物质的需要，家庭的组织，家庭的标记。家庭对本身的责任有比如说物质生活的维持，有社交生活的发展，有家庭精神的维系。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呢，也有三点，就是经济、社群、文化。经济就是维持经济的稳定，社群就是巩固社会的保障，文化就是促进文化的效能。让我们慢慢讲一讲家庭对本身的责任，好吗？当然家庭有物质的需要，比如说我们要租一个房子要租金，我们要用水啦，用电啦，我们要吃东西啦，我们要医疗的费用，这是我们用钱的。还有家庭里面呢，也有一些装饰家庭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要穿衣服，我们美化这个家居，我们必须要教育的基金，我们也要交通的费用。还有家庭也刚刚有它的庆祝的层面，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生日会啦，我们去看电影啦，我们去度假啦，还有每个人都有多多少少的零用钱。也就是家庭本身有多少方面要用钱呢？房子、水电、吃的、医疗的、衣服、装饰房屋、教育、交通、庆祝、娱乐、度假、零用钱、 很多项哦，12项。家庭对社会呢也是一样，假如我们的家庭要比较稳定的话，我们要有保险，我们要有一些训练的工具，我们要投资保值，我们也有一些要储蓄的，我们要纳税，我们有时候人家有喜庆的，我们也还要送礼了等等。当然我们也会为教会奉献一些钱，做一些慈善的事业，我们个人还有一些进修的，额外的进修。好，这里也有12项，一共有24项。这个家庭预算很宏观，十分宏观，看到我们差不多家庭生活的所有的部分。它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顾及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的各种需要，不能遗漏某一些部分，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全面的发展，而且比较多姿多彩。如果我们预先确定每个部分用钱的百分比，就会保持生活的平衡，不会顾此失彼。如果做学生或者做子女的能够清楚知道家庭的钱要应付那么多的需要，24项，就不会认为自己所得的零用钱太少了。如果每个家庭都能按照这个表的提示，一家人一起去商量一下用钱的数量和原则，相信做子女的就会比较容易成为家中负责任的一位成员，也会体谅和分担父母在经济上所遇到的困境和烦恼。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年轻人，一些小孩子啊，爸爸我要买一个名牌子的衣服啦，名牌子的球鞋啦，啊我要200块钱、300块钱、500块钱啊，爸爸说没有，他不相信，哇爸爸好像很多钱，那你为什么不买一个300块、500块算什么？但是我的看法，假如一家人爸爸妈妈孩子能够坐下来，每个月每年每半年看一看我们的收入有多少，每个人需要用多少，好吗？你要买衣服，爸爸也要买衣服，妈妈也要买衣服，你要买鞋子，爸爸也要买鞋子，妈妈也要买鞋子。那假如我们买衣服的钱只能够有那么多，你能够把全部的钱都拿去就是为了你去买一双名牌子的皮鞋吗？或是波鞋吗？或是打篮球的鞋子吗？好，我想假如我们的家庭能够用宏观的方法去看看我们整个家庭的所有的开支，这样我们的孩子也好，做丈夫的也好，做太太的也好，也能够比较满足于自己所该当有的那一部分，而不会大家贪得无厌的，每个人都只知道自己的需要而不知道别人的需要。好，这是家庭的经济预算，这叫精打细算。我们用钱该当用得恰到好处，而且是能够比较平均的分配给家庭当中的每一个人。好，这是钱的正面的东西。我们说我们要精打细算啦，我们要未雨绸缪啦，我们要说用钱去帮助别人呢，我们说钱也能够维持我们的生计。我们没有说钱是万能，但是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啊，钱很重要，于是呢有些人呢就成为金钱的奴隶了。金钱的奴隶有很多种形式。第一，有些人是一毛不拔的，有些人是天生的守财奴，他们永远是一毛不拔，永远不肯花钱做任何事情，不买参考书，不看戏，不参加任何需要缴付费用的活动，更不要想他们能够用金钱来帮助别人或者 捐款给任何的机构。有些身为家长的，连子女正当需要的花费也不肯支付，他们念念不忘的是钱，是花花绿绿的现钞，或者银行存折中一个个的数目字。其实如果把钱存放在银行中而永远不动用的话，倒不如说那是属于银行的钱更为准确。这不是节俭，这是吝啬，这是谦吝，这是谦吝。有一个笑话说，有个猴子死了，到了地府见到阎罗王，他要求阎罗王说啊，我下一世要转世为人。那阎罗王说，你是猴子啦，下一世怎么转世为人呢？他说啊，我要转世为人呢。阎罗王就对他说，好吧，假如你要做人也好，但是你身上太多毛了。他就叫夜叉来把他身上的毛拔去。那怎么知道那个夜叉把那个猴子的毛一拔的时候，猴子就呱呱大叫。阎罗王就笑着对猴子说，看你一毛不拔怎么样做人呢？看你一毛不拔怎么样做人呢？对了，一毛不拔的不是人，是猴子。但是跟一毛不拔的一个相反，也有些人是一掷千金的。跟一毛不拔相反的就是一掷千金。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也不介意自己有多少钱，总之是有钱就随便的挥霍。一掷千金的人，有些是因为不懂得计划而花钱，有些是怀着人有我有的心态而花钱，有些却是为了炫耀而花钱。但相信有不少人，他们花费大笔金钱是为了纵情于声色犬马，企图极尽耳目口腹之余，并要变成豪华生活的滋味。这些挥金如土的人，他们片刻间的花费就够得上一般人数年的积蓄，这就是所谓的富人一席饭，穷人一月粮的对比。好吧，那我们就休息会回来再看看这些一掷千金的人。刚才我们说富人一世饭，一席饭，穷人一月粮。花得起钱的人当然有他们一掷千金的权利，但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好炫耀、爱奢华、讲排场、斗阔气、死撑门面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却恕不可取。死撑门面的心态有时候更会带来不幸。有些婚姻、有些婚礼，在他们豪华和排场的背后，是新婚夫妇一生的债务，就是可怕的例子。他们为了搞这个婚礼借了很多钱，很豪华好排场，但是他们两夫妻后来就要差不多经过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去工作去还这个债。其实古往今来都有不少大富大贵而自奉僭越生活朴素的人，他们深知金钱来的不易，自己及自己的子孙也不会长久的处于富贵的状态。他们也明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所以总不会过分的纵情于逸乐之中。传说美国一位亿万富豪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他每一次礼法以后呢，都只是按照一般的惯例付小费，绝不多给。有一次有一位理发师笑着对他说，你的儿子付小账付小费比你慷慨多了。洛克菲勒就对他说，当然了，他的父亲是石油大王，但我的父亲却不是石油大王。有钱的人并没有把钱花尽的必要，更没有把钱 担当花在自己身上的义务。反过来说，没钱的人又何必打肿脸孔充棒子呢？那第三种就是对钱花的不适当的，就是畸形的消费。从前买东西讲究耐用，现在呢就讲究款式、潮流、包装。从前添置衣服、衣物、家具等比较重视实际的用途，现在呢就重视气派，而且喜欢彼此比较，甚至互相较量。常见有人因为隔壁人家换了一套新的沙发，就认为自己也该买一套新的，虽然原本有的那一套还是相当不错。或者某人原有一件价值20000元的皮草，一件很昂贵的衣服，但是一旦看见朋友穿了一件30000块钱的，那么他就会感觉到自己那件衣服是垃圾。工商业社会认为，只有使货品不断的推陈出新，制造商才会不断的生产，商人才有滔滔的生意可以做，然后才能产生所谓的带动整个社会繁荣的连锁关系。于是这些赚钱能力奇高、生意头脑转动的好快的人，他们拼命要做的就是透过各种各样的广告，比如在电视、杂志、报章上，或者在地铁的广告板、在商店的窗橱里，利用各种出奇制胜的方法和手段，尽力去推销自己的产品。目的不是什么社会繁荣，也不是什么消费者的福利，而是他们本身的利益。他们要告诉消费者的只有一个讯息，就是立刻买，尽快丢掉，为了再买；立刻买，快点丢掉，为了再买。消费于是成了一种欲望，一个人心深不可测的欲壑，一个没有底的容器，你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它填满。生命的满足已经不在于享受生命，而是在于不断的转变，不断的换口味。每添一件新东西，就产生一份短暂的满足感，但一旦拥有这件东西以后呢，就又产生出厌弃感。人生就这样在无了气的追逐中慢慢损耗，渐渐消失，直到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再不能拥有任何东西为止。这样的追逐消费是罪恶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但这显然是愚蠢。它显示出一，人没有能力成为自己的主人，他必须身不由己地去追逐消费、享受和虚荣；二，他缺乏有计划的运用金钱的智慧；三，他不能让金钱发挥他的优点，为人的真正的福利而存在的优点。那钱不再是为人了，而是人为了钱、为了享受，他要追逐享受。所以我们进到第四点，那是金钱至上的人生，非人世界，金钱至上。消费、享受、享受地位、权势，这一切都可以用金钱购买。当人们误把这些东西当作是自己生命的重要目的的时候，金钱就会成为这些人生命的基础和梦寐以求的宝贝。耶稣说，你的金钱在什么地方，你的心也在那里。他们会以金钱去衡量一切，认为有钱就有快乐，越多的金钱就越多快乐。这些人心里只有钱，眼里只有钱， 考虑哼的也是钱钱钱这里的歌曲，他们笑贫不笑娼，趋炎附势，巧取豪夺，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获取金钱。为了钱可以出卖朋友，可以出卖原则，可以出卖自己的天才、学识、人格和尊严。他们好贪小便宜，企图不劳而获，而且怀有强烈的贪图侥幸的心理和博彩的心理。那些因为终日好玩而读书失败的女孩子，有些也会选择走上出卖色相之途，甚至不怕去当娼妓，只是为了能用最简单的方法去赚取最多的金钱，用来供自己挥霍。他们没有顾虑到，或者猛然不知，当娼妓的命运，那种被监视、被剥削、被虐待、被毒打，甚至被杀害的悲惨的命运。钱和由钱所带来的片刻的欢乐，可以让人选择去过非人的生活，可以让人自甘堕落到不像一个人。我有一次去台湾，到花莲有一个小学叫海信小学，那是一个秀慧班的小学。这个小学里面有很多山地的孩子在那边念书。山地人比较贫穷，他们有些小学毕业了以后就去台北当娼妓，小小的娼妓、娼妓，不，还没有成年的娼妓。哼，从前我们说当娼妓的人是被迫的，怎么知道今天居然有些人是自愿去当娼妓的？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些刚刚小学毕业的小姑娘去当了一两年的娼妓，赚了钱回来，回到自己的学校里面，跟自己的向自己的师妹炫耀自己怎么样赚钱，赚钱是多么容易的事情。他们的行动气死了那里的秀女。但是这真的是曾经发生的事实。好，我们今天讲钱。钱其实很有用处，钱其实也是天主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真真实实的要注意的，钱可以用于正途，也可以让我们堕落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善用金钱，善用天主给我们的金钱，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社会，也为了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而不要单单用钱来买享受、买挥霍、买奢华、买享乐。假如我们不懂得享受人生，再多的钱也不能满足我们。假如我们不能懂得享受人生，越多的钱可能让我们堕落的越深。好吧，就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善用天主给我们的一切，特别好好的善用天主给我们的金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